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启示录讲了两年啊，那么我不晓得今天算不算是完全篇啊，因为已经到了22章了，但是后面啊22章我没有办法后面全部讲啊，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特别把后面22章的最后面的这一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是整个启示录甚至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主耶稣要再来， Amen。所以呢，启示录里面啊，这个你看讲了很多这些灾难的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谈啊。但是呢，最重要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要来了，就是主耶稣要来了。那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你新来的朋友，你可是主耶稣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好，跟也主耶稣来，也许对你来讲你没什么感觉。但是我请问你，如果末日要来了，跟你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哎，是吧？那我们是不是都感觉到末日迫近了？以前也许不觉得，对不对？但是这些年来你会发现越来越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好像末日要来临了。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末日的来临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消极，好像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末日的来临却是什么？主耶稣要来了， Amen。那圣经里面很多次讲到主耶稣要来，那么在这里在启示录有6次说到主必快来。在启示录第2章这个那么第3章然后11章22章就讲了3次，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主必快来，就是圣经什么时候开始讲主必快来？什么时候开始讲？请问耶稣是什么时候的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000年前，对不对？所以那么在主后，使徒们把耶稣的这些的生平也好，这些保罗把这些的这一共写完成了这个新约，到现在也已经是2000年了，是不是也将近2000年了？那亲爱的姊妹，换句话说，圣经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快来，这个快啊，多快啊？2000年过去了。所以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到底这个快是多快啊？这2000年都过去了，到底多快啊？这个快跟你我的概念不太一样，而且你我的时间表也不太一样，你我的时间表跟上帝时间表也不一样。主看千年如一日，是不是？一日如千年。那对我们来讲，1000年，哎呦，我能够活100岁就不错了，是不是？是不是？跟你旁边说，活100岁就不错了，还1000年呢。所以你知道，我们都很短视。因为我们活的时间，我们的时间短，所以我们常常很短视。可是我们今天要从圣经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主耶稣说他快来，其实这个快在原文里面，它这个字表明的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怎么讲呢？这是一个短期的，这是一个不会迟延的，不会 delay 的，快速的，这个意思。那圣经没有讲说这个快有多快，是不是？所以2000年过去了，但是主耶稣可不可能在我们今天讲道的时候，在主日聚会的时候他就降临了？可不可能？可能啊？可能吗？坦白说这个问题啊，如果根据圣经上面的话，等一下我会带大家来看主耶稣再来的预兆，好不好？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主耶稣再来有什么预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一些的征兆，或者说预兆，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哈，第一个预兆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哈，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哈，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 他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好，这一段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4章第9节到11节，首先讲到第一个主耶稣再来之前会有的征兆，从宗教方面来讲是什么呢？就是会有假基督、假先知会显现出来。这个呢，这一个这一对，我不知道要不要算他是夫妇，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是东方闪电，现在他们改名叫全能神的教主，叫做赵黎山啊。这个女的叫什么杨向兵啊。那这个当就是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叫做杨赵黎山哈、啊，赵维山啊，他就自己开始了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发展得很快，短短的几年的时间，两年时间吧，他就变成了上千人了，啊，他然后呢，这个后来就继续发展哈、啊，发展，最后呢，他就说啊，这个好像所谓的这个上帝显灵给他怎么样怎么样子啊，然后就透过这一个女的啊，这个女的其实是有精神病，那么他就说啊，他这个女的后来这两个人他就跟他聘居在一起了。然后他就宣称说他就是基督，而且这个基督是女基督。所以呢，这是他们早期的教义啊，就提到说有一个女基督啊。那么这还根据用圣经里面讲说闪电从东方闪到西边哦，还用这节圣经，所以他叫东早期的时候他叫东方怎么样闪电。那东方他的解读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所以他讲的说这个基督就怎么样，就在中国出现了，而且是一个女基督。哎，你说这个东西你相信吗？中国一大堆农村的人会相信，我告诉你。因为他有一些的，他也会有口才，你懂意思吗？甚至灵界里面邪灵也会给他有一些力量。现在就是没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不稀奇。圣经上说会有假先知，会有假基督。好，所以白德威，我顺便提醒一下哈，弟兄姊妹，你如果到网络上面去搜寻，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东方闪电全能神的。好，而且你会发现，你如果搜寻有关主耶稣基督再来、主再来、末日等等这些的，出现出来可能一半以上都是他们的网站啊。据统计，目前他们大概中文的网站已经超过50个，什么跟随耶稣网啊，什么叫做啊中文圣经网，听过吗？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千万要很注意啊，上网的时候啊，不要一看到这个东西啊，你就好像是觉得它看起来好像是基督教，甚至他还会把一些基督教的牧师什么的讲道放在他的网站里面，你会觉得哦，这个你看，哎，那个谁啊，哎，他大概不会放我的啊，啊，那个寇少恩也在上面，啊，谁谁谁也在上面啊，你一听，好，哇，好了，你以为这个网站安全的，可能你不知不觉，他有 cookie， 他就已经知道你经常来访问他，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幕后的世代。有许多的假先知、假基督，他们会起来，圣经上说做什么事情？迷惑了许多人。跟你旁边说，不要被迷惑了。另外，我们在前面启示录里面也曾经讲过这个所谓的这个假基督、敌基督，对不对？敌基督。那么提到666这个数字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提过，不过我今天再讲，因为我发现这一次 COVID 期间呢，在教会界里面也出现不少这种的观点，认为说新冠疫苗就是受的印记，你打了新冠疫苗就是接受了受的印记，胡扯八道。但是讲这样子的观念大有人相信。那有另外一个可能你更难分辨，就是也更多的人会讲的，就是说因为现在这种所谓的八扣这个条码有没有，还有呢可以植入晶片有没有，疫苗护照有没有，这那所以很多人就根据这个就说，哎呀这些就小心了，这个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受的印记。你如果是他把你植入你的，因为圣经上里面提到说不是在额上跟手上吗，对不对，所以把它植到的晶片植到里面，那这个 idea 里面将来是现在是已经是在发展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说就这个到国家去旅行的话，你植入了这个晶片，然后你经过怎么样，你所有的资料怎么样，他通通一扫都知道了，你根本不需要把你的 passport 拿出来，懂这意思吗？所以很多人就根据说这个科技上面的发展，就认为说将来啊这一个八口这种发展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就是受的印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些很多东西哈，我们都是很容易就是只看了一点资料，然后呢我们就糊里糊涂的把它当成是这样子。对不起，记得我在上次信息里面也曾经讲过，666这个是这个数目字，圣经上讲说这是人的数字，所以这不是指的一个 number。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曾经有人把他罗马皇帝啦谁谁谁谁谁，甚至比尔盖茨啦，还有这几个现代的有名的人啊，通通把他列出说哦，那个就是666，那个人就是666，那个人就是敌基督。那这一类的这种在 YouTube 上面讲这些东西的哈，哇你会发现点击率都很高，为什么，越耸动的越好，是不是，如果今天他在上面讲说根据他的研究等等等等等，他也可以讲出一套东西，他说哎，好某某总统就是666，你相不相信，我告诉你一大堆人可能会跑去听，不管你相不相信，一大堆人会跑去听，为什么，这个题目太耸动了。但就会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提醒我们重点不是在我们要去研究分析谁是敌基督，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不管是敌基督也好，假基督也好，或者假先知也好，提醒我们要留意要小心。那至于受的印记呢，那是指的说会去拜这个受，那这个问题才是跟这个兽的印记有关系，也就是说你接受你去崇拜这个兽，你去崇拜这个敌基督，那么你就等于是接受了，你如果没有去接受它，你怕什么，懂我意思吗，因为打了一针疫苗你就变成是兽的印记了吗，这是不是很离谱啊，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哎，我们当初有多少人打了疫苗，那你敬不敬拜耶稣，你是不是敬拜耶稣，还是你要敬拜那个魔鬼，你懂我说意思吗，不是说那一个就等于那个，这个太简单化的说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好，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些事情哈，会越来越多的越来越多，甚至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假基督或者这些敌基督，他能够显出神迹奇事异能出来， 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了，连神的儿女都会被迷惑了。好，第一个征兆是这样子啊。第二个征兆是什么？你可以看见社会罪恶满盈，越来越多的问题哈。在圣经里面提到说，哈，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最近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有一个在发生在纽约的一个一个案子哈。我之所以会提这个，是因为我有一天跟我这个女儿他们在谈的时候，哎，我发现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这个年轻的，特别这种所谓的 ABC 也好，或 Asian American， 很多人都很注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就是在2月13号的时候，那么在纽约啊，纽约就是等于是今天是27号哈，所以是上上礼拜天，上上个礼拜天的早晨，有一个韩裔的亚洲啊，就是Korean 的American 啊。那么35岁，他单身，他单独回去，他是住在一个纽约华裔的那个华富哈，就是那个 Chinatown 的一个地方租在那边，就后面被一个男的跟着他，这个男的就是那一个哈，这个上面那个图片那一个，他是一个 homeless 的人，他跟着他进去，后来就把他杀了。清晨的时候，警察把他抓了的时候，他还说：“他说我没有做什么任何事情啊，我没有杀人呐、啊，就精神有问题了。”那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第一次，对不对？这一类事情其实在纽约、在洛杉矶、在美国各地都有发生过。但是今天就准备，你可以看见这个幕后的世代啊，不法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啊。家庭姊妹，这种情形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末日越来越接近了。还有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说人子的人啊，就是挪亚的日子如何啊，也就是说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挪亚的日子如何，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呢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时候。那圣经上讲说当人子来临的时候也是如此，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就像当初挪亚的日子，当神跟挪亚说你要去建造方舟的时候，当时候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只有挪亚跟他的一家，他们进入方舟。记得这个故事吗？这表明一件事情，哎呀，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挪亚的时代，会不会我们也跟那些人一样，我们不相信神说洪水会来了，神要来毁灭这个世界了，当时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今天神说他要来了，主耶稣说他要来了，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被火所消灭，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你知道一件事情，圣经上所说的这些预言，这些征兆正一步一步的实现。第三个征兆是什么？就是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到处都有饥荒、地震。好，你看看这里说哈，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是什么？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原文就是什么？是生产的之难。姐妹们生产都知道，对不对？是越来越痛，对不对？所以这里说这些事情的发生，他说是灾难的什么？ 起头，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说，可不可能主耶稣今天就来了？这个问题啊，可不可能？刚才很多人说可能嘛，对不对？我现在问可不可能？可能。如果我们说可能，会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因为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换句话说，今天你看到 pandemic 有没有？你看到这些发生的灾难有没有？不管是这个这个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啊，或者是菲律宾的海燕这个台风，那么这个去年啊，去年啊，是去年还是2020年？那么中国南方的大洪水，影响所及，哎呀，上几亿的人口受到影响，是不是？那这些东西你可以看见灾难越来越多，那美国也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大风雪、大风暴啊，那 global warming。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报道说，啊，当然这是台湾的一个环保组织他们做出来的一个研究啊，那他们说到2030年，哎，等等，不对，今年是啊，他2050年高雄要被海水整个淹没，哇，高雄是我的家乡啊，上海。反正这些靠海的这些城市，在2050年，因为如果照现在这个 global warming 的温度上升的趋势之下，如果没有任何的改变，继续这样做的下，那么全世界在2050年的时候，沿海的城市都要被淹没。你相信吗？你相信的吗？那你还在上海买房子？你还在那边投资房子？那你说到哪去投资啊？到我们加州来，加州有地震，到德州去，德州有什么？飓风。那到哪里去啊？拉斯维加斯。就是为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是吗？承认吗？现在就是没在主再来之前，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些的灾难，天灾人祸的发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一个啊，这个这有一个啊，这个数据啊，大家已经太久了，疲乏了，大家也不知道了，可能现在数据大家也不太注意了。全世界现在这个 COVID 染疫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吗？全世界染疫的人到目前已经达到了4亿2800多万人。那么死亡的病例已经达到了590多万人。千众姊妹，不可想象吧，两年的时间，全世界因为 COVID 死了将近600万，美国也已经是不是快100万了。千众姊妹，你能不能想象，好像时间很快过去就发生这么一些事情。那你可以看见，不仅仅是瘟疫、饥荒这些天灾，而且你可以看见人祸，是不是啊？战争的发生，前段时间我们还在那边关心缅甸，去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关心缅甸，对不对？转眼之间，乌克兰跟俄罗斯又开始打仗了。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看见战争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现在大概有40几个国家或地区正在发生战争，不是只有乌克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真会觉得说，主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去， 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盼望在哪里，是不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再一次说，一开始我就讲，当这个末日越来越迫近，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就是主耶稣来的脚步怎么样越来越近了。 Amen。 主耶稣，我们所爱的，爱我们的主耶稣，他越来越接近了，他快来了。所以呢，所以约翰当他在写到启示录，他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这样子的说，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好不好？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好，来，预备，请。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哈。这个在原文里面呢，其实它是从一个亚兰文叫 Maranatha 这个字来的。那 Maranatha 是什么意思呢？ Maranatha 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一个字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保罗也同样的用了这个字，我们来看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预备，起。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这个主必要来就是马拉拉塔。下面是不是圣经讲到说，这个马拉拉塔，它的意思就是说，愿主来，愿主来。这是这个约翰也好，保罗也好，他在这好像他的一个祈祷，他的一个祈愿，他说，主啊，愿你快来。他在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有多少次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可能这是一个很抽象的事情，可是这是圣经上面，你可以看见耶稣的门徒，历代爱主的人，他们都对于主的再来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渴望。所以约翰在写到启示录到结束的时候，他为什么重复的讲到三次二十二章，讲到主的快来，讲到主的快来，讲到主的快来之后，接着最后他就说，马拉扎扎，主啊，愿你来。你能够感受那种的感觉吗？约翰看到了整个神启示给他看的整个这个末世的光景之后，他发出了这样子的祷告，主啊，愿你快来。亲爱的，就是你渴望他再来吗？有一次一个地震发生，那么有一个姐妹，后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她就提到说，就说，哎，当地震发生的时候，你那时候是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一个反应啊，怎么样一个感觉啊？她说她当时候就立刻祷告说，哇，你慢一点来。我说，为什么你祷告他慢一点来啊？他觉得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你我今天在平安度日的时候，你不会这种感觉。你想想看，乌克兰的民众，当这个总统起先一开始说什么？他说俄罗斯不会打我们的，俄罗斯不会打的，有没有？刚开始总统这样说，对不对？他不希望整个的军心涣散，对不对？等到俄罗斯啪一下子打来的时候呢，哇，大部分的人措手不及啊，没有想到啊，是不是跌破了全世界的人眼睛啊？那更是让那你想看乌克兰的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俄罗斯要不要来？要不要来？不要来，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来，我们国家就惨了，对不对？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请问你，主耶稣来呢？主耶稣来，你会有什么结果？启示录已经讲两年了啊。第一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上期的信息讲，凡是怎么样，凡是口渴的人都可以来喝，是不是？凡是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面的人怎么样，都可以进入神的国，是不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如果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主耶稣再来好不好？好不好？我不晓得你们是真觉得好，还是就是头脑理智说一下。弟兄姊妹，虽然我也没有亲身去经历到主耶稣再来，对不对？你我都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圣经吗？你相信神的话这样说他就这样做吗？如果圣经神的话说凡口渴的就可以来喝，要白白的给你这个救恩，这个永生，这个神的国度啊，这个你能够进入神的国，你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你能够成为耶稣神的儿女，这是白白的恩典，你要不要？要不要？今天就要。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你今天就要得着他，不要等明天了，明天可能就发生了，是不是？就像乌克兰他们不知道就在那一个清晨，导弹就打来了，坦克就开进来了。现在就是你不知道哪一天，当初再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日时候跟日期，对不对？即便我刚才讲说，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这样子分析，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也不敢 guarantee。主来的日子近了，随时随地，你预备好了没有？你清楚你自己的救恩吗？你清楚你有把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是进入天国的人，还是你是进入硫磺火湖的？你有把握吗？今天你就要确定这一点。第二个，约翰在那边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亲爱的姊妹，凡是信靠他的人，就像保罗说的，若有人不爱主怎么样？我讲得很严重哦，保罗讲的这句话很严重哦。他说什么？哎，保罗怎么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诛可咒。很多人读圣经啊，就觉得说这句话不太可能吧。好，当然这句话的意思哈，不是在表示说保罗在咒诅这项的人。保罗在这边讲这一个可诛可诅可咒，其实他是提到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被弃在一边，被撇弃在一边。如果有人不爱主啊，经历了主的恩典，体会了主的恩典，你却不爱主啊，这个人要被弃在一边啊。还记得我们讲得胜者吗？要被弃在一边啊，被关在门外哀哭切齿啊，我不认同你啊，你虽然是信了主啊，但是你在地上呢，你不是奉我的名，你不是靠着我，你不遵守我的道，你不是爱我的，你在教会服侍只是为了要能够这个得一点名声，得到别人的给你的肯定，给你的好听的话，你今天在那边努力的在那边工作赚钱，你不是为着神的国度，你是在为你自己打算。 你虽然有这个基督徒的名字，但是你却不爱他。保罗说，这样子的人可诛可咒。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讲完这句话之后，接着就说，主必要来，马内拉达。我觉得我体会保罗好像那一个感觉，就是说，哎呀，讲多再多也没用啦，主啊，你赶快来吧，你赶快来吧。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不单单是受到许多人的拒绝，甚至与他同桌吃饭的还用脚踩他，用脚踢他，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心里面他经历过这些，他这么一个爱主的人，他真正感觉到说，如果有人不爱主啊，怎么可以呢？所以他会被弃，渴望主的再来。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apply到我们今天来讲，如果我们爱主，有一个这个曾经影响黎陀生弟兄的，或者说在属灵上面的这个对黎陀生弟兄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宣教士，叫做刘教士哈，Miss Grove 哈，我看看哈这边，好，我没有找到他的照片哈，在左边的这个哈，那么他就曾经这个在黎陀生弟兄在引用他的一段话，曾经这样说，他说这个刘教士哈，他说如果一个人爱主多，那么他就会爱床少；如果一个人爱床多，他就会爱主少。你懂这意思吗？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爱主，你每一天就会早起来亲近主。刘教士他一生没有一次超过四点钟起床，每一天 before 四点钟他就起来亲近这位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例子比比皆是，历世历代许多被上帝所使用的仆人都是如此。右边这一个是一个叫王载牧师的，他曾经跟宋尚杰还有王明道这几位神的仆人是在那一个时代中国教会的其中一个很知名的传道人。他早期的时候也在聚会所，在聚会小这聚会所里面啊，这个有一段的服侍，但是后来他就啊这个出来。那么王载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未读圣经不进早餐。他坚持这个习惯坚持了44年。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没有先读经祷告亲近神，我就不吃早餐。哎，你会说，哎呀，反正我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嘛。哎，丢着你不要这种解读哈。这个意思是表明一件事情是什么？表明说每一天早上我们起来我们都会吃早餐，对不对？啊，假设了你应该正常的话你应该都要吃早餐，对不对？所以呢他觉得你没有先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他，没有读他的话语，你就不应该去吃早餐。这件事情比你吃早餐更重要，这件事情比所有一切其他的事情都更重要。阿门。跟你旁边说，明天早起来读经，明天就开始加入605。605听懂吗？啊，6:05宣读圣经，聆听圣经，是不是？6:30就起来参加晨祷。姐妹，你说啊，牧师一定要吗？好，教会给你破坏这个机会哦。你知道我们有外教会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有些人他们真的是渴慕啊， 所以他们加入我们的晨祷的主群组啊。现在我们每一天差不多有将近90个人啊，一起晨祷。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一起走会比较容易的。一个人走，我跟你讲，走走走走怎么样？很容易就灰心了。亲近主，花时间来到他的面前。最后，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刚才讲有一个神学上面的一个争，可以说是矛盾啊，对不对？就是在这里，其中一个就是这里。因为圣经上里面这边马太福音24章14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怎么样？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换句话说，末期就是末日嘛，对不对？末期就是指的主再来嘛。所以等于说主耶稣自己说，我要来之前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发生。什么发生？就是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个天下，然后下面说对万民，有没有？所以关键不是为哪一个国家，是不是向哪一个国家，而是万民。那么万民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 people group， 就是族群的意思。全世界大概有1000，这边的统计哈，根据 Joshua Project 的统计啊，全世界有17434个族群，全世界有783000000的人，但是其中有7407个 unreached people group， 就是未得之民，这个大概是328000000的人，占到全世界人口的42.5%的人，他们叫做未得之民，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必须要宣教士把福音带进去，他们才可能接受到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42.8%，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所有的主要的差会，全世界的教会同心合意努力的要希望能够把福音传到每一个族群的里面。我们教会有参加这个叫做威克里夫 Bible Translation 的宣教士哈，他们这个威克里夫宣教士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把全世界所有族群的语言的圣经都把它翻译出来。哇，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人一辈子哦，这些宣教士啊，一辈子啊，住在那个族群当中，学他们的语言，就是在翻译圣经。他可能一辈子只翻译了马太福音，可是他的人生清楚知道，他是在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他的人生清楚有一个目标，所以虽然是在穷乡僻壤做的事情，也没有人，也不会成为网红，也不能够成为网红，可是他却是执着的一生的这样子的做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这样子的意向吗？神的话语这样说，主耶稣要再来，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在门训，我们把这个意向学校放在门训的里面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让弟兄姊妹你都要去参加，而且不仅仅是参加这个意向学校，参加意向学校之后，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将来你是不是一定要做长宣的宣教师，你都能够有机会出去短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才能够叫一个宣教的教会，是吗？宣教的教会不是说我们今天有多少钱奉献出去，我们今天支持了多少个单位。坦白说，我一点不太看重这些东西，我看重的是我们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你就是一个大使命的基督徒，你就是一个为着福音而活的人。所以 在这些跨文化的地方，在这些远方的地方，我们需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在哪里呢？啊，这个就是我曾经有跟大家提过哈，我们去啊，我跟师母还有这个高振中长老哈，我们一起到中东去的时候，在那边碰到这一批的这些学生，医学生，他们都是这个穆斯林，生来就是穆斯林，但是呢，当我们跟他们反传福音啊，他们真的是好可爱啊。啊，其中这一个弟兄啊，我已经叫他弟兄了，啊，他是他们这一群当中的算是 leader 吧，哈，所以呢，我到现在还跟他联系啊。前段时间因为 COVID 我也忙着教会的事情哈，最近我又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回答了我，真是哎呀，他说 I miss you so much， 啊，男生哦。后面还加上那个星星啊，你大概不会想象穆斯林是这样子的吧？其实我们对穆斯林的概念，很多时候是被恐怖主义分子弄坏了。他们好可爱哦，非常的单纯。我如果没有去到那边，我也不会去体会到这些东西。虽然我已经传福音，我已做宣教工作做了一辈子，你懂我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去那个地方危险吗？危不危险？好，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的时候，哎呀，王牧师啊，你这样很危险喽。哎，在美国安全吗？早上清晨的时候，一个人跟着你进去你房间里面，也会发生事情啊，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Amen。 在全能者的荫下是最安全的，你出去，主耶稣说他就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怕什么？要死的话也死在工厂上面，哎，不要死在吃喝玩乐当中。现在就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我们个人也好，我也鼓励你，做父母亲的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你说哎呀，小孩子去什么危险啊什么，哎呦，你们一天到晚都讲危险。那天我还跟我的女儿在分享，我们还在谈，她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就跟我们到中国去短宣了。后来接着我们五年的时间到尼泊尔，前路怎么样？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最怀念的、最让他们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些短宣。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人生可以不一样。最后，不仅仅是在海外要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可能会在本地，是不是？在本地我们就要起来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门训里面，在我们即将开始门训了，在门训的当中，我一再跟导师们提醒，如果我们今天没去，一定要加强这个传福音。因为课堂上上课很简单，但是呢，如果你上完课教完你怎么样传福音，可是你不去做，你永远不会传福音的，我可以告诉你，是吧？现在就是现在周遭有许多人需要耶稣基督，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传扬福音。你可以透过 Zoom 传福音了，是不是？在这个 COVID 的期间，甚至你可以透过路，你可以跟全世界各地你认识的朋友，你都跟他传福音了。最近我们在接触阿富汗的难民，他们有一些已经来到了，据说大概有5000多个阿富汗的难民来到我们洛杉矶，有的在 Long Beach， 有的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所以现在我们在开始，我们准备要开始这个计划，我们怎么样子来参与做这个事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在这边先打个广告，也呼吁弟兄姊妹一同来参与。这些阿富汗难民来这个地方需要做什么？你说我不会传福音，没关系，你先不要急着传福音，也不要一下子就去传了，对不对？好，你会不会，你会不，你可以帮他，你可以教他们英文，你可以带他们去办身份，你可以带他们去想办法找工作，是不是？很多一个新移民所需要的事情他们都需要， 但是就是要有人 去帮助他们，就是有人要有时间 去关心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第一刻来到美国的时候，帮助他影响他的人就会决定他以后会怎么样在美国生活。你先不要谈的那么多的这些大道理，当你去把基督的爱活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自然会开始好奇，要问为什么你这样子的爱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周遭有许多需要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些行动的基督徒，走出去的基督徒，是一些做的基督徒，用我们实际的爱心，用我们实际的传福音来关心这个世代的人。 Amen。 跟你旁边说 Let's do it， 让我们一起做吧。 Amen。